祷告。差恩典怜悯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赐给我们一个敬畏的心，也求你让我们在安息日得享的自由，不把它当作一种禁锢和辖制，主啊，而是在你里面领受你丰丰富富的祝福。主啊，让我们在安息日分别为圣。主啊，我们相信这真理，这真理必叫我们得以自由。主啊，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一切，已经释放了我们，让我们真的得以自由。我们感谢赞美主，求你将这自由的真理晓谕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叫做为自由得释放，两个实际上是一个意思，但是它的区别在哪里？为自由就是自由的状态，得释放就是我们被耶稣基督拯救释放出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处在这种自由的状态。所以这两个虽然是一个叫 set free， 一个叫 freedom， 两个都是不一样的，它还是有个区别的。我们作为每一个人，实际上我们都非常珍贵我们的自由，尤其是在西方的文化当中，我们东方的文化是不同的。我记得那个溥仪他就写了一首诗歌啊，讲他在满洲帝国的状态。他说：“自由诚可贵，面子价更高。若为性命故，两者皆可抛。”啊，你看，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想法啊，东方的思维。自由诚可贵，然后面子很重要，更重要，比自由更重要。那比面子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生命、性命，但是它实际上改自于这个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一首著名的诗歌《自由与爱情》哈。当然我们都很熟悉了，我们以前也讲过，生命诚可贵，性命诚可贵，性命很宝贵。对于西方的文化哈，你就了解为什么不愿意戴口罩了啊，性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为了这种自由，我命都可以不要。这就是美国人的想法哈。那当然，美国人是非常珍视自由的，言论自由、集会自由、选举自由、学术自由。有一位学者这样子总结，他说：“什么叫做美国式自由？这种自由究竟是不是圣经当中所说的自由？”那我们也就知道，我们常常说自由自由的时候，在我们心里究竟想的是哪一种自由啊？这位学者这样总结，他说：“自由大概最能引起美国人的共鸣，自由深植于美国人的价值观中。你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美国人的很多做法，你就能更能理解啊。然而到头来，自由变成不被人打扰。”对于美国人来说，他们的自由是什么？不受别人价值观、想法和生活模式的干涉。你想想是不是啊？我在这个社会生活中，我就是我，我不受别人价值观、想法、生活模式的干涉，在工作、家庭和政治生活中不受权威的辖制。那我们的孩子他不受权威的辖制，在家庭、工作、学校、政治生活中不受权威的辖制。那换句话说，我们说什么是美国式的自由啊？美国式的自由就是不被干扰的自由。他说我们崇尚不被干扰，因为本性上我们是自私的，我们想做什么就要做什么，无论何时何地、何种方式，以及我们讨谁的喜悦。所以一些人文主义者，他们甚至认为信仰影响了自由，尤其是宗教信仰是奴役人的。他们这样写，他说：“ 应当抛弃传统权威和迷信。他们说，把那宗教绝望、罪疚和犯罪放到一边，去寻求人生的新意义和快乐吧。这是美国一个著名的杂志《自由调查》里面一篇文章里面所写。所以我们看到，有的时候我们会把基督这个圣经里面所讲的自由跟这个美国的现代的自由混为一谈啊，但实际上不是。基督里面的自由实际上不是自由，它是神游，不是游着自己，而是游着上帝。两个都是处在于不受意志辖制的过程中，但是一个呢是由自己的意识做主导，一个是由上帝的旨意做主导。所以有的神学家他就说 The freedom in the Bible is not freedom、啊、自由、啊、在圣经当中不是自由， is kingdom。 自由在圣经当中是 kingdom，是在一个君王之下，这个权威权柄之下所享受的甘心乐意的自由。 John Stott 这样说，他说自由是什么？自由就是脱离愚蠢渺小自我的自由，自我的自由。他把这个自由，我们平时所说的自由这个观念描写得很清楚，这是自我的自由，渺小的自我自由。为了爱神爱人而有责任的自由的活着，为了爱神爱人而有责任的自由的活着，这是基督徒的自由。但是这种自由呢，并不是说哎呀我背了一个枷锁我去爱人爱神，我们是在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律法当中享受的活着，这就是基督徒的自由。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的经文所表明的几点、啊、就是说，第一个，什么叫做在基督里面的自由？第二个，他讲到被奴仆的恶辖制的后果。第三个呢，我们该如何来寻求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自由？那么什么叫做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自由呢？我们来看、啊、五章一节，他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释放的目的是要你处在一个自由的状态，所以要站立的稳，不要被奴仆的恶辖制。所以自由的反面就是不被奴仆的恶辖制。换句话说，当基督没有释放我们的时候，我们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是在一种奴仆的状态。这样我们说，我们很多人我们讲自由哈，我们实际上是在一种奴仆的状态的那种自由。我们看到那个我们说 Black Lives Matter 这种，去到那里自由的烧杀抢夺、这种自由是一种奴仆状态的自由，因为它里面不是完全出于一个爱神爱人的心，那也不符合神的旨意。虽然部分上来说帮助这个为黑人来申诉不平啊，这种种族的不平等的申诉是正确的，但是那种表达的方式并不是在基督里面所讲的真正的自由，仍然在奴仆的恶辖制当中。在这里说基督释放了我们，所以我们有自由的生命。所以我们说我们的自由是脱离了什么呢？释放了，脱离了罪、死亡和魔鬼的奴役的自由。所以真正的自由不是我们按照我们的罪性去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哎呀我这样子我就自由了，想选择什么就选择什么。真正的自由是基督把你从罪、律法和魔鬼的权势之下解救出来以后，你那种享受的状态，甘心乐意的为神而活，那种美好的状态。好，我们看今天的经文 首先呢，基督怎么样子释放我们？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救我们脱离了罪，尤其是罪疚。所以基督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当他付上赎价的时候，我们所欠的这个罪债已经还清了。所以罗马书的八章十二节他这样说，弟兄们，这样看来，当耶稣基督释放了我们以后，我们并不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所以我们已经不是一个欠债的人了。有债务的人是不自由的，没有债务的人不惧怕债主，有债务的人他会惧怕债主的，所以是不自由的。那我们欠谁的债啊？我们欠上帝的债，注意不是欠魔鬼的债啊。上帝不是偿还这个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不是赎我们把债还给魔鬼了，把债还给上帝。我们相信基督以后就成为了一个新人，所以每一天都是新的。所以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他拯救了我们以后，罗马书的六章十四节这样说，他说罪必不能做你的主，不但只偿还了你的罪债，而且他把罪的权势给挪去了，所以这个罪啊不再成为你的主人了。也就是说我们的罪性再也不能成为我们的主人了，因为我们是在恩典之下。所以圣灵会去掉你心里面那个石刚硬的心，赐给你一个肉心。这个时候你知道真正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在他心里面他在宝座上坐的就不再是自己了。所以在他那个心里面那个王国里面那个 kingdom 里面坐的这个王啊不是自己，而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坐在那里，他的圣灵除掉了你的罪性，把这个罪性赶到你这个宝座的下面。所以你知道基督徒犯罪的时候不自由，顺从上帝的旨意的时候心里面很快乐很自由，我们常常这样说。非基督徒犯罪的时候很享受，但是一要顺从上帝旨意的时候很不享受。你没有相信上帝的时候来到教会啊，对你来说是一个负担。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断的邀请这牧道友说来教会来教会来教会吧。因为什么呢？因为来到教会对他来说是一个负担啊，有些负担在里面。但他听到上帝的话语可能会享受一些这个上帝的话语的感动啊，但是呢对他来说来教会是一个负担。所以我们还是真的要不断的邀请慕道的朋友来到教会。但对于信主的人来说，来教会啊主要的是一种享受，因为他的心里面他已经得到释放了，他不在罪的辖制之下了。他来到上帝面前敬拜的时候，哎呀我真享受了。我就听到有的弟兄姐妹跟我说，说我到教会里面呢是最享受的一天。平时工作的时候是最累的，到教会里就是享受的。所以这你就知道我们这个实心已经被换成肉心了，坐在宝座上的不再是我们的自我跟罪性，而是上帝在我们里面活着。有一首古老的诗歌这样子写，他说饶恕之恩浩大却白白得来，赦罪之恩与我无限，我久困的灵魂终得。所以赦罪之恩让你久困的灵魂终得自由，仰望古旧十架。所以弟兄姐妹们，这种自由就是没有内疚的自由，这种自由啊是要没有惧怕的自由。为什么没有惧怕？因为你知道上帝他绝对不会刑罚你，而且你充分享受了上帝的慈爱啊，他已经拯救你赐给你永生了，对待你的态度跟以前完全不一样啊。 你不在他的震怒之下，不信的人，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信的人，神的慈爱常在他身上。因此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说我们在自由当中，我们可以享受主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神的旨意，上帝的律法，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的灵魂不被捆绑，不受律法的恶辖制。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从上帝而来的啊，我们在喜乐中选择不犯罪，这基督徒就能做到这一点，在喜乐中选择不犯罪，在喜乐中老老实实的交税，在喜乐中爱人，甚至在患难中都是欢欢喜喜的。其次呢，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救我们脱离了魔鬼的权势。所以我们没有信之前，你知道你是在魔鬼的统治之下，但是希伯来书里面这样说，耶稣基督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一切因为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因为我们 很多的时候，你知道是为什么为奴仆啊？那我们的孩子为什么为奴仆？因为他们怕将来生活不好，所以他拼命的学习，这种学习是奴仆式的学习啊。我们工作的时候为什么为奴仆啊？我们觉得自己像牛像驴一样啊？为什么呀？因为你怕自己生活不好，所以你工作的时候要拼命工作，而像牛驴一样一天担惊受怕的工作。那一个基督徒美好的工作他就不是这样，说上帝，我是神的儿女，神供应丰丰富富，我必不缺乏。为什么工作呢？我工作呀，是因为上帝赐给我这样的恩赐，所以我在工作当中，我实现上帝让我在这个世上所完成的使命。那他这样子一个想法的时候，他不就是在一个自由的状态，不是在一个奴仆的状态吗？因此我们看到，我们不是在因为惧怕在魔鬼的掌管之下为奴仆，这种惧怕还包括魔鬼的控告，我们害怕我们做错了事，魔鬼会控告你。所以当魔鬼控告你的时候，上帝公义的刑罚就不得不临到你。那但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耶稣赦免了我们罪的时候，我们知道魔鬼，无论是魔鬼对你的控告，还是人对你的控告，对你都不再起作用。所以罗马书八章二节这样说，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就是自由啊，就是你不受控告，可以接受批评啊、劝勉，但是不受别人对你任何的控告。所以每个基督徒我们要记得，无论你是在工作中、生活中、家庭中，任何对你的控告你都不要放在心上，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赦免了你的罪。那个控告出自于什么呀？魔鬼。我不是说劝勉出自于魔鬼，有的时候你比如说我们牧者长老对弟兄姐妹的一些劝勉不是出自于魔鬼，但是呢，魔鬼会借着一些人对你的劝勉，把这个对你的劝勉变成一种你觉得对你的指责。你觉得这种指责的时候，你心里面就不安了，你不安你就会为自己辩护了，不去思考自己究竟对是错，而是不管对错先为自己辩护，辩护的时候当然你就会反击，你会认为那个对你说这个话的人他不好，他对你不好，他是坏的，他道德上也有败坏。 那这个结果就是这个样子。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陷入到魔鬼跟人的控告当中。但是我们如果能够拒绝魔鬼的控告，你知道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你而死，释放了你，你就可以认真的来思考，哎，我究竟在这方面有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我就改啊，轻轻松松的改。这个没有问题了，我也不用放在心上。所以你就知道，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要记住的这一点就是，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释放了我 ，set me free。这释放就是生命圣灵的律，不再被定罪的律 ，set you free， 让你很自由了，是你脱离罪和死的律，脱离了死就是这个，因为犯罪以后的刑罚啊，罪的工价乃是死，你脱离了这个律了啊，你不在其中了，所以这是第二点，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如何得以自由。第三点，除了脱离罪和死亡魔鬼的权势，他还让我们脱离了律法的辖制。基督并不是说我们不用去遵守道德律，因为那是上帝的旨意，他是救我们脱离了这种律法对我们定罪的辖制。所以你知道，我们的心都改变了，我们可以从原来的，我们说什么封建枷锁呀，这种社会道德的绑架呀，里面脱离出来，变成一种以神为乐的自由。你们既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神相合，就更靠着他以神为乐。所以基督徒他对于律法的这个态度是乐意的、自由的去遵行上帝的旨意。你说当你相信了以后是多么美好，但是在你没有相信的时候没有办法，想做做不到，而且是撞得头破血流。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叫做真正的自由，那我们就可以看看下面他所说的，如果我们在奴仆的恶辖制之下会有什么样子的致命后果。一共有三个致命后果，基督里面自由是三个自由，罪，从罪魔鬼的权势和律法当中得到了自由。那我们受到辖制也有三个后果，第一个最致命的后果就是，如果受割礼，我保罗告诉你们，保罗以他的使徒的权威告诉我们，如果受割礼，如果在这个不自由的状况之下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义了。所以第一个致命的后果，受割礼，基督与你们无义。我们要看清这个实质，保罗他并不是反对受割礼，就像我们在教会中，我们不会反对受洗礼，不会反对受洗礼。所以对于犹太人来说，他也不反对犹太人受割礼，他也不反对外邦人受割礼。那他反对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使徒行传》的15:1，我们就知道保罗他真正在这里反对什么。但实际上，要不然我们就会搞错，认为割礼是不好的。会把它变成一种，哎呀，我们小孩子出生以后，那医生会问你要不要受割礼，不要不要不要，不行，这是奴仆的恶。但实际上不是啊，他不是说反对受割礼。15:1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所以他反对的是什么呀？你要不受割礼啊，你就不能得救，你要不遵守这个呀，你就不能得救，你要不受洗礼啊，你就不能得救，只有洗礼的人他就得救，或者说只有受了浸礼的那才叫得救的，受了点水礼啊那不叫得救，不能成为会友。 这都是奴仆的轭，所以他说不要被奴仆的轭辖制的时候，就是指我们在救恩上面是得到的是白白的救恩，不需要靠着任何的律法呀、规条，透过任何的律法或者规条规定来得救。我们以前生活中有很多家庭的习惯、封建的迷信，都属于这种规条，对不对？尤其是在以前家里面有农村的，有很多的规矩，人生当中有很多的规矩都属于这种规条，它的结果就是我们如果认为你必须遵守这种规条才能够得救的话，那么话，那你基督就与你无异了。所以你知道我们所领受的是白白的恩典，我们的得救不能建立在自己为教会工作的多少的上面，你在教会里面服侍的多少，你的得救不是建立在这个上面，你的得救也不是建立在你祷告的质量跟频率上，你的得救也不是建立在你在布道大会上面有没有举手的上面，好像这个手势就让我们得救了，好像这个洗礼就让我们得救，洗礼、手势、祷告啊，这些甚至是每个星期来教会教聚会都不能让你得救，得救只有一样，就是你相信耶稣基督，自由的在耶稣基督里面享受这些来到教会，然后有固定频率的每日的灵修，是我们领受上帝恩典之后对上帝恩典的一个回应。这样你知道你的读经、你的祷告就不是在律法的轭之下。我希望我们这个40日的每日灵修也不要成为一个律法的轭，你把它看成一种每一天来到上帝面前给自己一个与上帝对话享受的机会啊，这就不会成为一个奴仆的轭啊。你要是没有参与这个灵修的，注意没有什么刑罚啊，不要说没有参与这个灵修就有刑罚 no， 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充分了爱了你，没有刑罚也许会有一点慈爱的管教但是没有刑罚。所以加拉太书2:21说，义若诚然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加拉太书2:21哈，义如果是由律法得的，基督就徒然死了。因此我们不能再说一遍，不能在这个救恩上面加上另外一点。这个著名的清教徒 William Perkins 他就这样讲说，基督要么是你完全的救主，要么就根本不是救主。现在有一个解经学家他把这个改了改，他说要不是就是完全的靠着恩典，要不是就是没有恩典，要么你就是得到完全的救恩，完完全全上帝的恩典，要么就一点恩典也没有。所以你就知道任何的宗教在里面加一点点人的行为的时候，它就是一点恩典也没有，全部都是个人的修炼、个人的行为。有一个比喻这样说，这个在上面加一点点行为啊，就是有就像什么，有人认为那个名画《蒙娜丽莎》它太旧了，所以他是一个比较著名的画家，他用蒙娜丽莎那个画上面的这个相似的油彩啊，在蒙娜丽莎那个画上把它重新翻新一遍。你把这个画一翻新，那怎么样啊？它就 不是蒙娜丽莎的话，就算你在上面加上任何一点都是一个败笔。虽然你说我没有改变它的格局啊，但是你这一点点的改变，整个画就不再是蒙娜丽莎列夫原来的画。那福音也是一样，旧恩里面加一点点，一只老鼠屎坏了一锅汤，没办法喝了，也不能得救，完全失去功效。所以加拉太人受割礼的第二个致命的问题哈，致命的危险就是，当他们去遵行这种律法的时候，他们会变成一种欠债的状况。而我再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的说，他们是欠律法的债，就是你要去受割礼哈，那些凡是受割礼的，凡是认为他只有受割礼才能够得救的，他都是在欠律法的债。那为什么凡是受割礼得救的都是在欠律法的债？因为还不单是受割礼，割礼是代表是律法，律法就是说那你还要做这个，你要做这个你才能行，你除了受了割礼还要守安息日，还要守这个其他很多很多的规矩啊。那这样子你就实际上你没有委身在上帝的恩典之下，你把自己委身在律法之下，你按照律法的原则生活，你活起来可不是就是像欠着律法的债一样一天到晚在还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还债啊？有吧，一天到晚好像欠债一样，夫妻生活像欠债，对不对？父母跟儿女之间像欠债一样，一个我们问儿女要债，一个我们觉得对不起儿女要还债，这都属于一种律法的辖制。我们在这个当中不会有自由，那你委身在这个里面的时候，他会完全的占据你，加上一点就完全占据。所以加拉太书三章十节说，凡不常照着律法书上所记的一切事去行的，就被咒诅。所以律法的重恶是人所不能承受的，违反律法的罪人永远在欠债的心态当中，这是第二个致命的危险。第三个致命的危险就是与耶稣基督的恩典隔绝。下面第四节说，你们要靠律法称义，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堕落了。你要靠律法称义，你要去遵守律法才能得救，守割礼才能得救，你就是与基督隔绝了，自己自绝于耶稣基督，他跟你无关了。你自绝于耶稣基督呢的时候呢，你就不在他的恩典当中。耶稣基督的恩约是一个圈圈，你不在耶稣基督的里面的时候，那你就与他的恩典无分了，与上帝所赐的这个福分无分。所以我们如果没有完全相信救恩唯独是出自于耶稣基督，那你就是站在这个恩典之外。所以我们说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什么叫做相信耶稣基督？不是说哎呀我50%的相信耶稣基督啊，我50%的相信自己，我的生活原则就是耶稣基督加上我自己50%的努力，耶，不是这样子哈。你要知道我们的生活不是这样子，因为你这样子的话，你还有一半你站在这个恩典之外，实际上你等于完全站在这个恩约的圈圈的外面。所以我们说恩典什么呀，完全是耶稣基督的恩典，就连我们的信心也是神所赐啊。我们在圣灵没有重生我们的时候不可能相信耶稣基督，只有经历了圣灵的重生你才能相信，这也是出于神的恩典。所以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全部都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之下，你才没有与上帝的恩典隔绝。要不然我们就与上帝的恩典 从其中坠落了，享受不了那个福分，那个结局只能是地狱。怎么样来寻求上帝的自由？一个最宝贵的一个问题，上帝所赐的自由，在耶稣基督里面所赐的自由啊。他说，寻求耶稣基督里面所赐的自由的第一点就是，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你看，第一点，要靠着圣灵去寻求自由。啊，不是靠着自己，你们注意哈，不是靠着自己的争斗啊，要抗议的方式去寻求自由，就是靠着圣灵去寻求自由。我们说靠着圣灵怎么去寻求啊？怎么就能靠着圣灵去寻求自由？你在与圣灵相交中去寻求上帝的自由，所以你知道你对自己不被控告的确认啊，不在罪的权势之下的确认，不在死亡的权势之下的确认，只有透过你的祷告与圣灵相交的时候，当圣灵在你的心里肯定这一点的时候，你才能得到自由。换句话说，没有祷告的途径怎么能得到自由啊？你要什么时候你觉得自己在受奴役的时候，伤心的时候，受奴役的时候，什么时候你就应该来到圣灵里面来祷告，跟圣灵跟上帝来对话，让上帝他的福音再一次在你的心里面 confirm 说，我是神的儿女，任何人对我的指控都没用，我是神的儿女，现在这个艰难呢，不能奴役我，我是神的儿女，我工作不是为了养家糊口，我工作有一个更伟大的目的，更伟大的使命。这样子的时候，你借着这种祷告，圣灵在你心里面确信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享受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自由。第二个是凭着信心。你知道这种自由不受环境的辖制，你要是凭着眼见，没有办法拿到这种自由。你眼睛看到的当然是周围的环境，有疫情，有战争，很害怕，你要是身在乌克兰的话，你就真正变成了一个战争的奴隶，一天到晚在担惊受怕。但是呢，你要越过这个眼睛肉眼所见的，要凭着信心看到上帝给你的应许，上帝已经接纳你是他的儿女，他已经赦免了你的罪，他已经赐给你永生，他已经赐下圣灵，这都是要凭借着信心去领受。所以你要寻求耶稣基督里面的自由啊，你的眼睛这个外面肉眼啊要闭上，说不要想这些问题，你心灵的眼睛要打开，在这种环境之下，上帝他对我说了些什么，我要相信他的话。第三点就是等候盼望所盼望的意义。你看这种等候啊，这就像什么，像小女孩盼望她的生日来临一样，盼望等候所盼望的意义。当然这个意义就不是我们现在的意义，这个意义是什么，是在末日的时候，上帝审判的时候，上帝说，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啊，耶稣已经为你而死，我的儿子已经为你而死，罪得赦免了，你现在是一个无罪的人，我不定你的罪了，你进到我的国度里面，享受天国的荣耀。我们在这个世上忍耐等候 wait eagerly， 这叫 wait eagerly， 就是带着渴望来等候。这个时候你就知道，当那个对你来说更真实的时候，你在这个世上生活的时候，你就自由了，你就得了安慰。如果那个永恒的盼望的意义对你来说是模模糊糊的， 当然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是很累的，对不对？我们有两种自由的选择，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中，如果我们去选择那个世界上的自由的话，你每一天仍然是会越活越累的。只有真正在耶稣基督里面选择耶稣基督里面的自由，才能越活越轻松。注意我所说的选择耶稣基督里面的自由，不是选择律法。有的时候教会容易变成一个律法主义的教会，就是教会里面一到教会首先想到的就是规矩，首先想到的不是享受，首先想到哎呀，我一到教会又要做这又要做那，又有这个要求又有那个要求，那你怎么享受这个自由？你都就是变成了宗教的枷锁嘛。但是你在教会当中生活的时候享受神啊，这个时候你就会享受到信仰的自由了，很美好。好，我们来到主面前来祷告，求神把他的自由让我们知道什么是自由，让我们不受奴仆的辖制，也让我们能够真正知道该如何来寻求自由。才恩典怜悯的主，我们就求你来带领我们啊！你说我们相信这真理，这真理必要我们得以自由。求主你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里面享受这美好的自由。我们知道这也不是靠着我们，乃是靠着你圣灵的做工。你在你永恒的旨意当中，你必借着你的圣灵保守你的儿女的心，让他们在这个世上生活的时候又有平安，又有喜乐，又有盼望，又有爱。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